天父，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早点从疫情里面脱离出来。我们也求主，你的手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挪开，纪念在这块大地上有很多地方疫情非常的严重，失业甚至饥饿的人也不少。求主你怜悯。今天我们有机会再次来看教会论，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Amen.
我们今天要回头来把上会最后一个 section 就是关于女性是否可以担任教会职员的这个段落，我们回头再看一下哈。我们在讲人论的时候呢，曾经碰到过关乎这方面的议题，那么那这边算是应用了，对不对？我想主要是有三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这三章圣经各有一段经文是论到叫 female submission，而且这种的 submission 呢。他不是在家中做妻子的顺服丈夫的，不，他是在一个社会的氛围，特别是教会啊，因为社会他不讲究这些。我想在我们教会的 setting 里面，这个地方呢，神的话做主的地方哈，因为经文上是有一些的教训哈，那么灵前。这段经文呢，这三段经文很有意思哈。我想这三段经文在今天今天这个不仅是有feminism 妇解运动，而且有 Christian feminism 基督教的妇解运动啊。我在纽泽西服事的时候，这个很多弟兄们不是姐妹啊，弟兄们呢、哇 challenge 这一段，他说我们在公司里都不这样的啊。在贝尔实验室等等AT&T 等等，当然公司嘛，对不对？好，那这个，你还不要说公司吧，在教会的氛围里面我记得大概在起码是20年前，将近20年前，有一阵子 AFC 在短短的两三个月连续登了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写的人，我相信都已经作古了啊。唐佑智博士，滕进辉牧师，还有一位麦西森牧师。麦西森牧师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是在新加坡侍奉的的浸信会，我们浸信会的圈子。不过他后来做了世界华福的这个总干事啊。也是挺有名的，那三个人都有共同的声音，就是说，姐妹们呐、在教会里可以阿姆的，可以阿姆的。那么当然像滕进辉牧师这么样保守的人，他都说可以啊。我记得那个时候，这个大概是2000年左右吧，2001左右，有一次是唐佑智牧师，刚好被我到我们教会来讲崇拜因为他的圣乐非常强，他的圣乐的素养很高的，他来讲这个崇拜，那么我就招他住我家啦。对，我想对那个时候我家几乎是空巢了哈，那他就跟我谈到这方面的事情哈，我觉得他。我原来我说我是觉得非常惊讶，他教旧约的，他这样跟我说，我记得verbatim 他说，男人呐，亚当是 version one， 夏娃是 version two，version two 一定比 version one 好 ，version one 能够做的事情 ，version two 为什么不能做？这是他的一个辩称一个说法，但他这个是一种。凭着天然 的 reasoning， 而不是回到圣经的启示。他这个讲法我没有接受哈。那藤敬慧牧师的讲法呢，他用了一段经文，我觉得很奇怪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将来我们进到荣耀里面以后啊，就因为他是用一个女人嫁给七个兄弟，那将来进入到荣耀以后，你说他是谁的妻子这一段来变成。那因为在这个荣耀里面不再有婚姻了嘛，对不对？那可是新约什么时候说过不再有男不再有女呢？所以他这个观念认为说进入到荣耀里面以后，这个 gender 是被消灭了。好吧，退一万步，你在荣耀里面 gender 被消灭，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教会在地上啊， gender 还在啊，性别还在。那他意思就是说，因为根据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在基督耶稣里不再有男不再有女，所以呢弟兄能做的事情姐妹能做，看他的能力，看他的恩赐，看他的灵敏等等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麦西森牧师啊，那个他是我在1971年得救的那个月啊，因为他是我们浸信会的人，在台湾呢、啊，他就到我们浸信会来讲道啊，有点像那个奉新会了，我们小教会一个布道，很小。感谢主，他很爱我们啊。那么他写了一篇文章，登在这个使者。使者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现在还在讨论这些事情啊？你们北美太落后了。你看看我们东南亚，我们老早开始姐妹们都可以做长老了。你们现在还在讨论这个事儿哦？他不是长老，暗牧啊。我姐妹早都暗牧了，你们现在在讨论这些事情，太落伍了。”第二个。他的 argument 是什么呢？他说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的那个说法呢，那个是保罗时代的，有他时代背景，现在我们什么时代了，已经不适用out of date。 原来我说这个讲法是非常的 liberal 啊，非常的 liberal。 所以我当时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呢？因为当时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要求能够 ordain 啊，因为他是我们的青少年传道人。他1996年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我们教会不按牧的。等到差不多19多少年，大概是2000左右，他做了差不多几年，4年，做得很好啊。他要求按牧，要求就是 upgrade 这样啊。那么我跟他说，我你来时候我就跟你讲过啊，他说了不记得了。还好那时候我们还有英语部牧师，英语牧师他也做见证，他说我们两个一起问你，你一起答应的哈，这样。 anyway， 不过我说某某姐妹，我非常尊重你，现在呢我们那时候没有长老，现在我们有长老了哈，我们长老有三位，连我还有英语部牧师，一共有5位，而且我们的英语部牧师呢这个老牧师啊，德高望重。我们开会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所以我现在讲这个东西是我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我写了差不多7000字啊呀。好，我把 summarize 很快 summarize 一下，2000年的时候看到我们华人教会的领袖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心是颇凉的哈，哥林多前书11章的这一段呢，姐妹可以说语言的，但是要蒙头。那在这边这个 prophetuo 这个字眼，哥林多前书用了11次，保罗爱用。它什么意思呢？这边有3个意思。那一般我们说所用的最多就是说，我们心中有感动 inspired， 有感动，我们把我们感动的神给我们的话把它说出来，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Prophetuo， 我们和本翻译成为做先知讲道啊，没那么严重了啊，没那么严重，也可以说就是把我们心中的感动分享出来啊。那这个字眼，有用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3节，保罗说你要追求做先知讲道，就是造就安慰训练，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 讲这些话呢，就是所谓的 profiteer。OK， 好，那么保罗说，姐妹若是蒙了头呢，就可以说预言了，就可以啊做说预言的服事啊。那这个在这段话里面呢，他特别讲到这个这十一章的第七节，他说呢，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啊，女人是男人荣耀，这句话是非常的突出啊。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我觉得你要回到三位一体的信仰里面，因为腓立比书二章六节，耶稣，我们和本翻译是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同等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等等啊。那个翻译，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为这样翻译更好，耶稣因为有神的形象，就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换句话说呢，谦卑是在神的形象里面的，那么耶稣因为有神的形象，因为神的谦卑，所以他就谦顺。那么耶稣，那神也谦顺，父神三位一体的神，三个位格通通谦顺了，只是耶稣这边占了他的地位呢，他道成肉身向天父三昧啊，他向天父谦顺。其实啊，主耶稣从永远到永远都是神啊，在道成肉身之前的永远，他也是反倒虚己一样的啊，反倒，因为他要把那个神的谦顺在他身上用位格的顺服表达出来。好，那么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如果没有罪的话，人的里面也是有谦顺的。我们问题是两性哪一个 gender 要来表达神形象里面的谦顺呢？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所讨论主要的一个教义的问题，女人啊，女人。所以这件事情呢，是跟神创造的次序有关的哈。那当然，今天我们知道人类堕落了，他不看圣经，他不能接受什么。不过保罗在那边辩论的时候，保罗也诉求你看一般的社会哈。也是有那 female submission。 好，我想在这里主要说，对女人做很多事情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她愿不愿，她是否愿意为了神的荣耀自己向后退一步，是这样的一个讲究的。那么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呢，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七的下半句，他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女人就像耶稣是神的荣耀。耶稣因为道成肉身，他谦顺自己，所以呢，他把神的那个美德表达出来了。OK 啊，对，主耶稣道成肉身的荣耀，钉十字架的荣耀，这个荣耀是天父都没有的，只有神的儿子有啊，是吧？所以神的儿子真的是很光荣，光荣在于他因为他的谦顺而产生出来的。女人因为谦顺，她有一个叫做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个荣耀男人没有的，因为女人代表人性来谦顺。好，第二段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这一段，那边是说在教会里面你要是有感动，你就起来说愿，一个一个说，不要急啊，大家按照次序。那突然冒出一句，他说：“姐妹们呐，你就不要说了，你有什么东西要问的话，你回家里去问你的先生啊。难道神的启示是单独启示给你的吗？”啊，那话说的火重的啊。那这段经文呢，哎，我反而觉得和合本翻译的非常的清楚啊。好，我来给你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第三十一节啊。因为你们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把你们圣经上道理这两个字旁边打上点，原文没有的，不信你去看英文翻译，我看了好几本英文翻译通通没有说学道理，就是说叫众人 learn， 叫众人学习，叫众人得劝勉。学习什么他没说，那我们和合本呢在这里把它翻译进去的叫做学道理。 学道理啊。好，你再向下读。这个妇女呢，她怎么说呢？嗯，三十六节，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岂是单独的临到你们呢？三十五节，这些姐妹们如果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所以你会发觉，在三十，就是这一小段经文讲到说，姐妹，你不要 prophesying， 你不要说预言。你看前面第十一章说姐妹蒙了头可以说预言，现在到了十四章这边段落，他又说姐妹不能说预言，因为上下文，因为这边的这个聚会哈、啊，有点类似我们的这个教义班，我们的教义班，在教义班的时候，因为按照新约的教义说，教义方面的教训呢，姐妹不宜啊，姐妹不要说，啊，这下面我们会。啊、再来看这一段、所以呢，因为、妇女牵涉到教育问题，她就是、妇女你要闭口，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不要误会啊，不是说姐妹不能够 prophesying 啊，可以啊，姐妹很会交通的，有的时候交通真的比弟兄比我们弟兄好的，真的啊。好，那么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对女士歧视哈。那么最重要的这一段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我不许女人教训 didasco， 就是讲道理啊，也不许她辖管啊，辖管男人。所以啊，这边讲得很清楚了，保罗是诉求创造的次序，创造的时候是男人先，女人后。那伊甸园的堕落只不过加强这个诉求，你看。人没堕落，我们都要遵守秩序。况且人堕落以后呢？啊，所以这个，所以常常说教会中为什么姐妹不按牧？因为按牧你就要讲道，你讲道就要负责教义嘛。所以为什么姐妹不宜？最重要的一个经文就在哥林多前书二三十二节。保罗是诉诸，基本上是诉诸创造的秩序。所以确定了神。在两性中所设立的角色，哈，这个问题就因而解。女性不宜担任长老啊、牧师啊、监督的职分，也不宜在主日学里面担任教导教义方面的的角色。OK， 好，我刚讲了，这个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capability 都有，当然也有例外啊。你看那个，雅居拉、百基拉夫妇啊，他们这对夫妇，你看在使徒行传出现的时候，通常是，百基拉摆在前面，雅居拉先生摆在后面。那么他们是保罗的同工，他们把保罗的道理告诉给亚波罗，亚波罗本来不太懂得保罗的道理。当这两个同工跟亚波罗讲了以后呢，亚波罗信服了，他接受了，于是他就开始，跟保罗的，因为他也很有恩赐啊，他有他的同工团，他的同工团对保罗来说就非常的顺服，非常的接纳啊。我个人相信希伯来书啊是亚波罗写的，在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有这样说法的是，马丁路德，我觉得马丁路德的看法非常的有 insight 啊，只很可惜在到马丁路德之前1500年，教会上没有这么这个说法哈、啊，因为希伯来书很像是希腊人写的东西啊，那么而且写的人他对希腊的这个铺排啊，文学的铺排是非常深入的哈、啊，好吧。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48章啊，讲到 means of grace 啊，施恩之法，施恩之法。第一个我们要问，有多少的 means of grace， 有多少的施恩之法？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要蒙恩了，对不对？那神的恩典怎么给我们呢？我们可以说，几乎我们所蒙的恩惠啊。都是有施恩之法的，拣选不要， 因为在万古之前我们还没出现呢。啊，拣选不需要 means， 不需要 means， 不需要法啊，不需要一个方法，不需要一个媒介。那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恩惠临到我们，都需要一个 means， 一个一旦有了 means 以后，很多就跟我们就有关系了。有一个什么办法，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恩惠，而且这个办法呢，也是神所设立的，或者是神所乐见啊。好，那我们知道这个，preaching 啊，就是 word 圣道的传扬啊。还有呢，洗礼和主餐礼啊，这三个是最明确的哦。这三样呢，啊，特别是洗礼跟主餐礼，我们后面会有两个 chapter 是专门讲。祷告当然也很重要了，对不对？好，那我们还可以列出很多。那在古德恩的书里面呢，他用立了十一项，在讲的时候他又加了一项，就是彼此洗脚。好，我们一样一样来看哈。我们先很快走一下。神的道，神的道广义的了，就说 sharing, teaching, preaching 等等啊，洗礼、主餐礼、代祷，而且我讲教会，教会崇拜啊，教会纪律、施舍、灵恩啊，团契、传福音。个人工作等等啊，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圣灵要叫我们得到恩惠的时候，要透过这些的管道叫我们得到。天主教有所谓七大圣礼，也是他们所谓 means of grace 啊。这个七大圣礼洗礼、见证礼是算一个哈，那主餐礼这个就是跟我们有，但是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对他的看法也有不赞同啊呀，特别是圣餐礼啊，这是宗教改革冲突最剧烈的一个点啊，忏悔礼啊，临终抹油礼啊，还有进入圣职的圣职礼啊，以及婚礼啊。天主教把这些把这些蒙恩之法局限为圣品人士，就是神父啊才能够做的啊，局限在他们说这点路德反对啊，他认为圣徒皆祭司。第二个呢，他们认为这七样这个七样的名，这个蒙恩这个啊施恩之法是为了要维持信徒的称义。然后为了要让你搞定啊，你在旧恩里面你有一席之位啊，因此呢不知不觉那么宗教行为取代了所谓的信心。我们这次宗教改革冲突最厉害的。那么路德他认为恩典不是善功。善功没有办法取悦神，我们之所以得到神的恩惠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因信得来啊，所以发觉，宗改的时候，天主教的七大圣礼跟基督教之间的那个定义啊、看法，那差的是十万八千里啊。好，我们先来进入到这个项目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是话语的教导，我想这是最主要的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信耶稣啊，都是因为福音。拯救我们，福音里面有神的大能，也就是说圣灵的能力呢透过福音的传扬临到我们身上。当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福音会在我们身上 induce 我们里面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啊也是神所赐的啊，也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嘛，对不对？我希望阿弥念思想的人常想这句经文。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信心呢是耶稣创造在我们里面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有参与 ，we are participated， 我们参与，但是呢，它的源头不是我们，而是从上头来。 如果更多的接受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你对于接受神的全权的 sovereign grace 啊，就不会有太大的难处了哈。好，那么而且你看重生的话，是神用真道生的我啊，真道 ，OK， 从这个重生呢，那么是用福音啊，福音来拯救我们啊，然后还说，得救的智慧呢是从圣经来的，对不对？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很熟嘛。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你再往前走一节啊，那个圣经呢，是有就是我们得救的智慧啊。归主以后呢，建立我们的呢还是神的道，不会说得救前一套，得救后另外一套，这个就是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嘛，对不对？我们的滋养、属灵的灵命的建立，都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啊，这个是主耶稣对付试探的时候他所讲的话。Okay. 那么生命记三十二章呢，那边也强调摩西告诉要准备进迦南的这群百姓们呢，神的话属于绝对必须。而且他这边所讲的神的话有点是 Torah, 就类似所说的摩西五经。因为到了生命记开讲的时候，创出立名都出来了，然后他在这个约旦河的平原把生命记都讲完以后呢，第五卷书也出来，就是构成他们所谓的 Torah 啊，就是神律法的副本啊。因为有一本呢是在两本是 identical， 像立约一样，因为是立约。一本呢是摆在耶和华那里，啊，就是在会幕那里。另外一本呢，可能就在摩西在大祭司的手里，他们可以用来读教训啊。格林多提摩太后三章十六节讲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宣义等等项目，对我们这都是圣经的功用嘛啊。那你如果觉得不过瘾，就读诗篇119篇。176节22段来强调神的话在神百姓生活中的重要性。那神的道不突然返回，以赛亚书55章，那么他像大锤，像火焰，非常有能力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保罗也说他是圣灵的宝剑，圣灵之所以有能力，或圣灵把他能力都放在神话语的里面。那这个能力方面呢，最生动的形容是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刺入剖开，把灵跟魂都分得清清楚楚，把我们心思意念也都分得清清楚楚啊。好，我想这个是讲到神话语的功效。那么使徒行传呢，号称为圣灵行传，其实他有三次讲到教会增长的秘诀呢，就是神的道兴旺起来。三处经文你们自己去看，六章、十二章、十三章。我这边做了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呢就让我们看到圣经在 operate 的时候它有三个模式哈。那我们说灵前十四跟罗马书十二是讲到恩赐的哈。那么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因为讲到做先知讲道呢 foretell 呢，或 prophetua 造就安慰劝勉，有这三方面的功能。那罗马书十二章呢讲到说教导的、说预言的、劝化的如何。事实上这个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经常都在运用这些的这个恩赐啊。那我在右边摆了一些使徒行传的例子啊。大致来说，在教会生活大致来说，这个预言呢就是讲道，就正式的正式的讲道。那么这个教导呢非常类似我们的主日学，非常类似啊。那么这个劝化呢就很像我们一对一或者是团契。要我觉得我服侍主这么多年来，我常常觉得团契里面呢，总是有一个，原来我说试探这两个字啊， 我们老是喜欢把团契弄得像主日学一样，团契不是主日学。我常常说团契不是主日学，团契讲的话呢，应该是应该是 soft， 应该是 soft， 是 counseling， 是软性的、柔性的。那但是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常常用这个主日学的方式取代了团契聚会的方式。譬如说你看查经， 有的时候我记得在纽泽西那时候有个团契查经，有事我就问了你们怎么查，查路加福音，你二十四章全查啊？对啊，二十四章我们都要查。然后多久啊？我们计划一年把它查完。哇，那差不多一次呢，一次我估计他就因为他不是每个礼拜查嘛，差不多一次有时候查一章啊。我说叫你们团契聚完会下来都在读圣经，然后没有办法有很好的分享，那是该怎么办呢？我说你就不要赶路啊，你要赶路你就不能看风景啊，你走马看花也不能这么快嘛，对不对？你要看风景要慢慢的走，慢慢的看啊。我说那个 portion 要很小，而且你知道吗，在这个打这个棒球啊，这个棒球有一种棒球叫做 perfect game，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有种 game 叫 perfect game。 什么 perfect game？ 就是说这个棒球九局嘛，九局上来了，第一局三个都把你三振出局，没有一个打安打的，一个安打都没有。第一局三振出局，好，换对方来打。然后到第二局我又来给你三振出局，如此九次，我给对方三九二十七次的三振出局。我告诉你，我如果是一个观众，我买了票去看这个球赛，我会说最难看的就是这种球赛。OK， 你看到没有？球一打出去就被杀掉了，球员连跑到一垒都没有。最好看的球是什么球？满垒。然后啪一个这个全垒打，哗的跑的全场轰动啊，对不对？好，我讲这个跟查经一样嘛。哎呀，我觉得我们太多的查经都是 perfect game， 哇，那个讲的人讲的是滔滔不绝啊，下面没有问题，有无从问起啊，有无从问起。那问的时间呢都被他讲掉了，那个呢叫做什么？那个叫做教导。团契时间是要劝化，团契是最好的，叫 group counseling。我告诉你，这方面我就不会带了，我太太很会带。她从那是在主日学，在教 counseling 的时候，那么差不多十五个弟兄姐妹哈，大家看那个那好几本书啊，How People Change 是其中一本了。那个时候我们随着 CCF 的出版呢，像一本一本，他就带领他，那他就是让什么？让每一个人都上来打球，每一个人都在跑垒，每一个人都在接球，每个人都在投球，所以呢，这整个场子很热，参加服事的人都能分享。当分享到这个儿子不乖的时候，就一个姐妹讲话了。讲完以后，哇，另外就好大的安慰，你家的儿子也是这样啊，哇，那很多家都讲，那有的就家就讲成功历史，我家儿子本来就后来怎么样，这个就叫做劝化。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在教会生活中啊，姐妹们啊，在做 counseling 做安慰方面的工作是最有效，最有效。好吧，我还不能讲太多了哈，这个洗礼啊，洗礼，洗礼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所以换句话说 ，baptism 洗礼呢是神所 ordained 命令要建立的，因为他会给我们带来祝福啊。所以一个受完洗的人，就像是结了婚，就是订了婚以后戴上订婚戒指一样，对不对？戴了订婚戒指就是实惠了吗？那在这个学校里啊，那别的同学你们就不要多看了，因为他已经被别人定走了啊。洗礼我们今天就是 被主定走了，等到末日的时候，主要来正式的把我们迎娶，进入到羔羊的婚宴啊。那么借着受洗，神增加我们的信心，深化我们圣罪的经验，经历圣灵里面的更新跟复活。所以一个人信我在我的习惯，一个人没有受洗，我永远不觉得他是信主。因为那你既然信主，你为什么不受洗？为什么？可以讲出好多理由啊。那姐妹们通常说，我现在还没受洗，我要等他。我通常会鼓励这样的姐妹，问个几次，问了差不多一年以后，我就说你要这样等下去的话，他看你在等他就不动，你就先上路，你看看你上了路以后，他看不行了，他就跟上来，这是我的经验啊。好，那么这洗礼哈，五旬节那天我们看到个人要悔改，奉主的名受洗，叫罪得赦。还有呢，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哈。你会发觉受洗会带来一些 blessing， 一些的福气哈。那么通常大喜乐也会随着洗礼而来。因此呢所以这个教会的洗礼啊，我是最喜欢洗礼在主日跟主日崇拜交织在一起举行，让全会众看到，因为它是一种感染。第一个感染给那些还没受洗的人，羡慕我要受洗；给那些已经信了主的人，看到别人受洗，激励他的信仰；给那些传福音的人想，哎呀，对了，我先生还没有受洗，我要加把劲。你看看今天那个某某姐妹，她的先生都已经受洗了，我先生怎么还没有呢？不行，我回去要讲给我先生。老公啊，你看看别人家的先生都受洗，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受洗呢？啊，对不对？这个洗礼会带来给教会的一个激励哈，因为我们都在基督身体里面，因为他是受洗归入基督身体嘛，我们都在一个身体里面享受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洗礼带来祝福。三，主耶稣设立的另外一个恩惠就是主餐，这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啊，拿起饼来，拿起杯来，对不对？设立的晚餐，接着是晚餐呢，这是一个蒙恩之法，我们跟主交通，坐在主的桌前，有主的同在。所以呢，其实波饼聚会是很容易得到圣灵充满，但你要预备好你的心，渴慕啊，渴慕，借着唱诗，借着祷告，我们容易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你有一个 means of grace， 你有一个蒙恩的管道嘛，你既然这管道了，你就有机会能够更多的蒙恩。不错，我们认为主的晚餐不过是它不是个。它不是真正的就是主耶稣升下，不过是 symbolic 象征的。但我们不能够坚持到一个象征就过了头了，过了头了。我们乃是凭信呢来统领啊，这个希腊文原文是 koinonia 的交通啊，我们因着信心与主耶稣的身体和血交通啊，有所交通。虽然它不代表主耶稣。它不是主的身和血，因为它的代表呢，所以它会带来就是 physical presence， 耶稣身体和血代表耶稣这个人嘛，代表耶稣的同在，而这个同在叫做身体的同在，实实在在的同在 physical presence 啊。那还有一个果效就是教会的 unity， 教会 unity。 那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滥用主餐会遭致审判，生病呢，保罗讲话讲的蛮重啊，有的人甚至死掉了。OK， 所以我们在主餐的时候，我们对虽然主餐是象征主耶稣，但是我们如同看到耶稣在饼中，我们就很尊重他啊。然后正确的参与主餐们会带来祝福，这边带来祝福。而且这个祝福是强烈的 eschatological， 末世性。所以这个羔羊婚姻是非常喜乐啊，这个是非常喜乐。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参与主餐呢，不错， 我们很严肃，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 joyful, joyful。第四个是祷告啊，这个祷告呢不是圣徒个人祷告，这是教会的祷告，也不是两个弟兄姐妹或者是少数弟兄姐妹祷告，而是教会性的祷告，教会性的祷告。那么初代教会我们看到，当他们教会祷告完的时候，聚会地方震动了啊，他们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啊。那彼得被抓了，那么教会为他切切祷告，于是神迹发生了。教会是凭信心祷告，那么我们就期望圣灵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们。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十到二十节呢，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才能这样讲，对不对？但是你仔细读读，读到后面哈，这段经文呢，不是讲到穿戴军装，是讲到我们穿了军装以后要打仗啊，打什么仗？这个打仗呢，也不是灵恩派讲的那个属灵的仗，这个打仗最主要是体现在祷告会，祷告会，教会性的祷告会，教会性的祷告会。那在这个借着圣道征战得胜，为神国开疆拓土，像哥罗西书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启示录特别讲到说，大卫的钥匙给我们开了，没有人能关啊。那我们求主今天给我们开门呢？使徒行传第一章啊，这边都有讲到，圣灵怎么样临到初代的教会，第一章、第四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这是使徒行传有四次讲到教会性的去教会性的祷告会。第一章的祷告会祷告了十天，结束的时候呢，五旬节降临了。第四章祷告会祷告了以后呢，震动啊，地方震动，他们就大被圣灵充满，有胆量传神的福音啊。第十二章祷告会开的结果呢，天使就进了监狱里面把彼得救出来了。第十章这个祷告会的结果，圣灵讲话了，你们差派人，就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去做海外宣教。哦 ,OK, 好，这都祷告会。第五是崇拜啊。崇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蒙恩的管道，所以我们非常看重崇拜。非常崇拜啊的好。照理讲主日崇拜呢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做 inspirational, 一个是叫做 sermonic, 一个是用讲道，一个是用唱诗。说我个人，我常常跟那个负责崇拜的同工们说，你们去做崇拜的时候，设计的时候，不要跟着经文走，不需要。你们的重点呢是在敬拜，你们只要敬拜到位了以后，这个最重要的目的就达到。不错了。保罗也说，我们借的诗歌，不但是口唱心和，而且是相互劝诫啊，相互，它是有教导的功能，不错，是有教导功能。但是呢，毕竟跟讲道是不一样的啊。这崇拜它的主要目的是是像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欢乐的赞美神，这最重要的。好，那么崇拜是。我们和本怎么翻译的？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哈，这个翻译不太好哈。在灵里，但是呢，真理那个不是诚实，是 true, 按照真理，按照真理。所以这个其实这句话是十诫前四诫的浓缩。OK。真正的敬拜 的那个节制的经文呢，是十诫的前四诫，真实的崇拜。OK, 那启示录讲到很多的敬拜啊，在这些敬拜里面是天使在属天境界参与的。那我们可以去看那些崇拜，那我们的崇拜能不能达到那个境界呢？啊，我最近常常就上网路去听一些很好的一些诗歌崇拜。哇，有的教会那个诗歌出来实在是很棒啊，让我们觉得在诗歌里面被 rapture, 被带到天上。所以在属天的境界里面，我们在崇拜神的中间我们服侍，我们在服侍的中间我们也在崇拜，两个是相互关联啊。 像安提阿教会他们在敬拜主的时候呢，圣灵说你们去做宣教了。 OK， 看到吗？没有分嘛，两者并行，旧约是一样啊。这是约西亚王的时候，当敌人来了去打仗啊，这是做事啊。但是他把祭司摆在最前沿，祭司干嘛呢？祭司在那边赞美神，在那边敬拜神。人家在打仗，你祭司在前面赞美神，你看他们吹号歌唱啊等等赞美，敲钹啊，跳敲等等。那么这些呢，当他们这样这个赞美主的时候呢，结果这个天使出来了，把他们以色列敌人杀得清洁溜溜，对不对啊？好，我们看到这个神用一种非常的方式 extraordinary 啊，就圣灵的浇灌，就像那个历代之下，这边这应该是历代之下圣殿落成的时候，那个圣灵大大的充满。新约一样啊，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啊。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带来什么？带来神的拯救，刚讲的约西亚的拯救，还有带下什么？带下属灵的看见。诗篇73篇的那个作者啊，他心怀不平嘛，对不对？当他敬拜的时候，在圣所里面眼睛打开了，原来所羡慕心怀不平的对方啊，他滑跌到阴间去了，多可怜啊。神让他看见了哈，所以呢他就觉得他过来了，他不再心怀不平。好，我想这个主日崇拜是一个神要大大，所以我们也真的求主快快使我们回到教堂，大家能够这样的去享受神的同在。Internet 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第六是教会纪律啊，教会纪律。教会纪律提升神的圣洁，所以呢它也是施恩之法，它给教会增加恩惠的啊。所以教会纪律的实施呢，那还是靠着圣灵。圣灵使那个被管教者呢忧愁悔改，以至于得救啊，以至于得救。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这个管教的实施就归于土壤，教会不受益。还有呢这种纪律的实施它是教会性的，像马太福音第18章那边所讲的，你先私下劝他不听，你找另外一个人去劝，一同劝不听，第三个就是告诉教会，就是告诉长老，就教会动了去制裁这个人通常来说就是譬如说停止他的侍奉，还有就是不让他接受饼和杯，通常来说容许他听到，对不对？有的教会更厉害的是教会都不让他来restraining order， 有点类似 restraining order 一样。所以教会纪律我们从来去做说，哎呀，我们觉得这个重担啊总是不光彩不舒服，对不对？虽然是我去做在别人身上啊，可是基本上他还是个施恩之法，他乃是一个施恩之法。借着这个方法呢，人跟神人跟人和好，犯错的得以扶正，还有呢这样制裁的过程呢，众人会惧怕，加强对神的敬畏，还有呢增加教会的纯洁以及基督荣耀的提升。它的过程有忧愁，但是会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第七就是我们教会最近常说的这个乐善好施 giving 啊，这些弟兄姐妹们是代表教会，他们把一些资源送到 food bank 等等，或一些教堂，他们有这些施舍啊，就施予。和本翻译为成施舍了，其实应该太重了，有点那个像那个化缘一样，应该是就施予啊，施予给予 giving， 英文就 giving。那教会尽把这个资源给那些需要的人。那么这个就是腓立比教会啊，就是马其顿人啊，他们很会奉献的啊，他们照着神的旨意把自己先奉献给主， 然后把钱奉献出来，去帮助耶路撒冷的穷人。他们捐的乐意，神很喜爱，他们过了力量去捐，肯定不是十一，超过十一。给予会带来属灵的收获。你今天种的少，你将来就收的少；你今天种的多，你将来就收的多。啊，我们今天的，而且这个收呢，可能在今生，也可能在，永世是肯定有的了，今生也很难说，也会有的啊，也会有的。我就听过好多人讲见证，他从前常常善待人，有一天当他自己很不好的时候，他会得到很多周边人莫名其妙给他的恩待，就是多种的多收。那么神也说了，他会使我们充足，使我们凡事富足。我们给，神就会给我们啊，神就会给我们。那么新约教会执事的设立，其实最主要是为了 giving mercy ministry 啊 giving。那么耶稣在登上宝训说呢，我们有好行为，别人就把荣耀归给天父，天上的父啊。第八是恩赐，就是属灵的恩赐。我们真的希望弟兄姐妹都有这观念，就是我们得救了以后，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我们在团契里面要去照顾到每个弟兄姐妹，他的恩赐是什么。没有人可以谦卑说我没有恩赐，因为呢，天生你才必有用啊。那么大家有了这恩赐干嘛呢？恩赐是用来服侍人的啊，用来服侍人的。所以爱主的人要加上呢，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四章所说的，当求多得教会的恩赐啊，追求要有恩赐。那彼得前书说，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那换掉，这不是我们的啦，是主今天暂时给我们的，让我们去管理管理，我们来使用了。OK， 我们不过就是管家嘛，百般恩赐啊，神给教会有各式各样的恩赐，所以每个人是会不一样。百般的意思就是丰富多变，丰富多变，每个人都有他独到的一份。所以这恩赐绝对不会只限于给所谓的神职人员，或者教会长子而已，而是普遍的弟兄姐妹。普遍弟兄姐妹，我很喜欢这段经文，以弗所书，当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仇敌。那么当主耶稣死的时候，血洗净我们；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把新生命给我们；当耶稣升天的时候，把我们当作恩赐赐给教会，掳掠的就是我们呐。耶稣掳落了保罗，赐给教会。保罗本来是逼迫教会的嘛，把这人转化成为教会所用。第九是团契啊，团契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施恩之法。那么团契的好处在操练爱心啊，操练爱心。我觉得这个团契里面呢，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恩赐要怎么样发现呢？要怎么样操练，怎么样增长呢？都在团契的里面，是最好的一个温床啊。那在团契里面来练习彼此相爱。你在礼拜天你怎么彼此相爱啊？你的人都不认识，话都不好讲。那团契里面彼此认识熟了，那就可以好好操练彼此相爱啊。第十一是传福音啊，传福音，当然传福音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means of grace。教会一定要经常传福音，有所突破。传福音者就像是公司行号的 marketing。我刚刚我1994年到了这个，其实我1985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开始服事。我那时候才真正的接触所谓的外界的教会啊。不是，我就发觉像那些，因为普林斯顿公司都是大药厂，那大药厂里面配最高的呢，不是专业的，那么大 boss 不一定，有的人就是大学毕业，哇，他很会行销，他去开发市场，他不是 sales， 还是 marketing， 开发市场的，哇，这我那时候不太懂，这些不是又不是专业的 doctor 他能够研发药他怎么能够这样呢其实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传福音的就是 marketing， 给教会打开这个打开门，打开路打开一个场子， 让人能够归主，非常重要啊。第十一呢是个人工作啊，这是我觉得今天在教会，就是今天齐牧师经常说的，就是要训练大家做 counseling work， 包括抹油按手在内啊。那他按手讲的很多，我今天就不细讲了，你大家自己去读啊。我把那个重点都已经 summary 在这个档里面，这个档案挂在那个教会的网络里面，应该可以去pick up 下来啊。那么劝慰呢，我刚放在前面讲的很多了，劝慰是 people ministry 啊，这个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这是这个346是诗歌啊，说诗歌也是用来劝慰人的，还有随时说造就人好话，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啊。让一个家不要破碎，让一个婚姻能够恢复，让一个小孩从背逆能够重新爱爸爸妈妈，哇，这些都是不得了的好事啊，对不对？圣灵使用我们啊，这样。那么当然，这个包括我们实际的帮助啊，就实际帮助，不要只有在言语舌头，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那这边讲到抹油祷告啊，团契也可以有啊。弟兄姐妹生病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抹油祷告，按手，哎，按手祷告。那个谁，按手，主耶稣啊，你会发现新约福音书里面，主常常给人家触摸的 touch 啊，英文说 he touches me 啊，耶稣常常会 touches。那我们服事的时候，用我们爱的手去去触碰别人，这样的话，神的医治就下来。那么按手也代表一种恩赐的加增，还有就是求主让他有更有效的服事，对不对啊？不只是长老可以按手，弟兄姐妹新信主人都应该按手。新信徒看使徒行传这边新信徒受洗的时候都有按手。OK， 那就加恩赐给他们。所以初代教会是经常按手，因为这是他认为说基本的东西啊，希伯来书第六章。好，这个第十二还有提到一些洗脚啊，洗脚是恩赐之法吗？他不认为啊，他不认为。但是呢，他的意义比较着重在是谦卑服事。结论，他只是方法，真正能够这些方法有用呢，还是在乎圣灵啊，我们渴望圣灵啊，在我们中间聚会的时候开始产生他的工作，我们把教会建立起来。以弗所书四章说，我们每个人呢尽我们的职分，在爱中把教会建立起来。这个自己是指教会建立起来。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一分钟有没有问题？抱歉啊，这个东西太多了。好像没有什么，那我们就开始祷告会了，好吧。